阅读《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的经文阅读从米利暗和亚伦反对摩西的话开始。很多人因为卷入别人的事物而失去了祝福。主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让人们学习这个真理。这是上帝圣言中关于窥探别人事物的不利处境的最严厉的教训之一。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米利暗是摩西的妹妹。当摩西被照到燃烧的荆棘时，他开始因为说话迟钝而找借口。上帝将他的兄弟亚伦赐给他，说他将成为你对人民的代言人。摩西比地上所有的人都温和。如果他是骄傲的，那么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人有这么多理由骄傲。没有人听过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没有人因上帝赋予摩西的同样使命而获得尊贵。当上帝呼召他并差遣他到埃及时，他对他说了这些最令人吃惊的话：你要向上帝。他的话变成了神，他的行为变成了神的作为。由于米利暗对摩西的话，他变成了麻风病人。云彩离开帐幕，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白如雪。亚伦观看米利暗，见他长了大麻风，亚伦对摩西说：哀哉，我主啊，求你不要将罪加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行了愚昧，犯了罪。摩西就这样祷告，他的祷告是圣经中许多祷告的特征，他很简短，他只有几个字：现在就医治他吧，上帝啊，我恳求你。随着亚伦全心的认罪，摩西的心被感动，就像神的心一样。我想和你谈谈祷告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摩西的这个祷告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关于信心的非凡教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诅咒无花果树之后，耶稣利用这个例子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的奇妙教导。他说：真的，真的，当一个东方人说出这些话时，他举起双手，带着宣誓般的庄严。然后他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当你祈祷时，相信你会收到他们，你就会得到他们。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当你祈祷时，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什么时候？为什么？当你祈祷时，祝福你的灵，你已经拥有了。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们布道会上曾经有一个英国人，当人们祷告时，他会对人们说：现在让我们停止祷告五分钟，相信上帝，看看会发生什么。当人们相信上帝时，将会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令人惊奇的。有一种信仰的态度，一种向上帝敞开的灵魂，一种抓住圣灵的神圣。我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摩西的灵魂呐喊。他的亲妹妹米利亚姆现在身患麻风病，白如雪。他的心是什么感觉？有时我想，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情况像治愈一个姐妹那样，能够唤起人们对上帝的如此多的信心，看到上帝的旨意得以实现。我和我的一个姐妹从小就是好朋友，她比我大一点。基督作为医治者的意象刚刚向我的灵魂敞开。一天晚上，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约翰，如果你想活着看到你姐姐，你必须马上过来。当我到达时，妈妈说：你来不及了，她已经走了。我走到她的床边，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天气又冷又白，我的手划过她的心脏，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拿起一面小镜子放在她的嘴边，但没有变色，气息消失了。我站在那里惊呆了。她的丈夫跪在床角哭泣，她的孩子在房间对面的婴儿床上睡着了，老爸老妈跪在床边抽泣。他们亲眼目睹了八个孩子的死亡，他显然是第九个。我的灵魂陷入了风暴。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的妻子在快要死的时候得到了医治。在此之前，我哥哥在病了22年之后已经痊愈了。在那之前不久，我的姐姐患了5处乳腺癌，动过5次手术，最后死了，但最终复活痊愈了。我看着这个姐姐说：神啊，这不是你的意思，我不能接受。这是魔鬼的黑暗，作为掌死权的是魔鬼。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有时一个人的精神会抓住另一个人的精神。不知怎的，我觉得我的灵抓住了那个姐姐的灵。我祈祷：亲爱的主啊，她不能去。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段时间， 我的灵在呼求某个对上帝有信心的肢体，我可以呼唤他来帮助我。那是在25年前，当时相信上帝医治的人在教会和世人眼中几乎是个疯子。感谢上帝，现在不一样了。这就是拥有信靠神的人的好处，他们走神的路线，聚集在一起，待在一起，在社会中形成一个对神有一定影响力的核心。我对人们到处追求的那些小努力没有兴趣或信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消失了。如果你想为上帝和人类做点什么，请把你的心和手放在一起，把你的灵放在一起。那个婴儿的母亲指的是会重中的一个婴儿不会被治愈，除非一个小核心决定祈祷直到那个女人被治愈，并且他们在星期一整天都在祈祷。下午5点钟，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花了一整天。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灵性和信心，能够透过迷雾看到一整天都在发生什么，直到黑暗的力量被驱散，医治来临。当我在姐姐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时，我只能想到一个对医治有信心的人，那就是600英里外的约翰亚历山大道医。我拿起电话给西联电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想尽快给道医医生发一封电报。我发送了这条电报，我姐姐显然已经死了，但我的灵不会放弃她。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祈祷，上帝会治愈她。我收到了这个回复，持守上帝，我在祈祷他会活着的，我已经说过1000遍了。如果我收到的不是那封有信心的电报，而是来自一位软弱的传教士，他可能会说，恐怕你走错路了，或者说你很激动。但奇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是道医信心的力量通过电线传来，使我灵里的闪电开始闪烁。当我站在电话旁听见时，上帝的闪电开始在我的灵里闪烁。我祈祷说，这东西属于地狱，不可能，也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废除了这种死亡和疾病，他将活着。当我完成祈祷后，我将目光转向床铺，我看到他的眼皮眨了眨。我非常激动，心想，也许我在自欺欺人，所以我在电话前站了一会儿。上帝的闪电仍然在我的灵中闪烁。不久，我看到她丈夫站起来，踮起脚尖探头到她的头上，我知道他已经看到了。我说，发生什么了，彼得？他回答说，我想，我看到他的眼皮在动。就在这时，眼皮又动了。亲爱的，得到答案的不是我们漫长的祈祷，而是我们相信的上帝。然而，我想帮助那些发现坚持祈祷是必要的人，就像我们有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我们正在祷告反对的黑暗权势一无所知。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世界幽暗之事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章12节。有时你必须抓住神，留在神面前，穿过黑暗，穿过黑暗，穿过黑夜，直到神的信心渗透进来。工作完成。你还记得圣经中最优秀的人之一但以理的经历吗？他必须从天上听到，他禁食祷告21天，在第20天，一位天使从天上直接来到他那里。天使说，但以理，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从第1天起，你的话就被听到了，不是你最后一次祈祷，而是第一次。从先知开始在上帝面前磨练自己的那一天起，答案就在路上。但是波斯魔君顶住了天使21天，最后天使长米迦勒被派去协助，但以理得到了答复。米迦勒一再被称为勇士天使，他与魔鬼作战，并将他赶出天堂。但以理祷告，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并派遣天使来应允。但是天使本人在路上被某种黑暗的力量拦阻，直到增援，甚至是首席天使之一的米迦勒前来帮助他。我想知道，在上帝回答那个祈祷之前，有信心的人必须完成什么。你在为某人祈祷，你在为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儿子或需要你的爱和信心的女儿祈祷。所爱的人对上帝有信心，留下来祈祷，直到圣灵有机会解决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坚持到底，不要放手。 这是上帝的旨意，你有权得到答案。有一个带球的事工是从天上来的，这是靠着神的灵的祷告，就是进入圣灵祷告的灵里，他祈祷，他为你祈祷，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我们的灵与他的灵结合，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进入信心的合一，进入他灵的爱。很多人读到一半就停下来了，你坚信上帝并祈祷，有几次就像我妹妹康复的时候，信心和上帝的力量像闪电一样降临。至于摩西，他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医治他，医治立竿见影。有时只有我们的人性在祈祷，当你的灵没有进入你的祷告时，你自己就知道这些时候，更不用说你的灵了。有时你的魂会祈祷，然后是你灵的祈祷，你生命的深层品质比魂更深。赞美神，人的灵与神的灵合而为一的祷告仍然存在。现在人们可以想象，当摩西那天祈祷时，他的魂一定是多么激动。这是他自己的妹妹，那个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站在河边，把他放在篮子里，把他藏在芦苇丛里，照料他的女人。别以为他对他不感兴趣，他对摩西有一种姐姐般和母性般的感情。他想让摩西保持正直，他怕摩西在婚姻上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亲爱的，你是父亲还是母亲？你紧紧抓住你所爱的人，以至于你害怕把他们留在上帝的手中。这是人们必须学习的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把手从另一只手上拿开，让上帝拥有他们。斯蒂芬·梅里特是纽约市敬虔的承办人，他亲爱的妻子和他过着敬虔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一个儿子查理，但他会卷入一些声名狼藉的事情。警察会过来说，查理做了这件事，让他摆脱困境需要这么多钱。接下来的一周，另一个人会带着别的东西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而那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为那个男孩的得救祈祷和流泪。有一天，史蒂芬·梅里特坐在办公室里为他的儿子祈祷，眼泪湿润了地板。他听到上帝的声音说，你努力拯救查理多久了？他回答说，主啊，很久了。主说，现在如果你完成了，我就承担。老者想了想，这是从灵里出来的。警察过来说，查理做了某某某事。他问，查理是谁？他是你的儿子。不，我没有儿子叫查理。那天他跪在那里说，主啊，他不再是我的儿子了，我把他交给你，直到他得救为止。所以他告诉警察，不，我没有儿子。他们看着他摇了摇头，然后他们派了另一名警官，但是再去找他也没用了，看样子老头已经疯了。大约九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一名警官带来了报告，查理已经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来死了，他要老爷子过去收尸。但父亲说，我没有儿子叫查理，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收尸。于是他们去了，但发现的尸体不是查理的。又过了三个月，有一天史蒂芬的一位职员说，办公室里有你的一位朋友老人进去的时候是查理，他衣冠楚楚，面容洁净，一切都彰显着上帝的光芒。儿子跪在他的脚下亲吻他们，并请求他的原谅。他解释说，三个月前我在一次宣教中得救，但我不想来见你，直到我以新人的身份来。不仅在为他人祈祷时如此，在为自己祈祷时也是如此。你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抓住自己的疾病或困难，并且始终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上帝无法将其从您手中夺走。你在精神上与斯蒂芬·梅里特处于同一位置，他下定决心要救他的孩子，以至于他只是在自己做，而上帝没有机会。也许你正用同样的方式紧抓住罪恶，也许你正用同样的紧抓坚持不服从，也许这是你的病。如果有什么阻碍你得到祝福，放手，让你的手和心敞开。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去苏圣玛丽那里的船闸，密歇根州的苏圣玛丽，我的家就在那里。一天，一名水手站在桅杆上，他失去了平衡，从船上坠入水中。另一个水手站在船栏杆上看着他，他下去又上来， 又下去又上来，他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泡沫。这个水手就站在那里看着，然后等那个家伙第三次要沉下去了。一起一伏的，就在他消失的时候，这个水手跳进水里，和他一起上来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先生说，他以前肯定从水里救过人，他只是等到所有的挣扎都从落水者身上消失，否则两人可能都被淹死了。在我们准备好让上帝带走我们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必须挣扎，挣扎和战斗，直到使尽我们的全部力量。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和路西法一样骄傲，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姓雷克的都是。罗伯特·伯恩斯在一家高地旅馆的窗户上用钻石在玻璃上写道，这里只有高地自豪感，高地自豪感和贫穷，他们有多穷没有任何区别。我必须做的最艰难的事情是向上帝投降。我这辈子从没碰过威士忌，从没抽过烟，但我那颗骄傲的心不得不像溺水者一样挣扎，直到我准备好说，主啊，你救我吧。最后的圆满是我跪在一棵老榆树后，向神倾诉心声，向神降服。天堂之光进入了我的灵魂，我从膝盖上站起来，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子。让上帝拥有你，停止流汗，停止摔跤。世界上最难治愈的一类人是基督教科学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他们读了那么多课，专心治疗，直到精疲力尽。你必须带领他们远离这一切，到达那个不是尝试而是相信的地方，那就是基督救恩的秘诀，这就是基督医治的秘诀。不是要治愈，而是为此相信他，当他说他会做的时候相信他，头脑就会放松，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说吧，亲爱的，放手吧，打开你抓紧的手，让上帝带你，让上帝拥有你，无论是为了你的灵，为了你的魂，还是为了你的体。不管怎样，放手吧，这不是尝试，而是相信。赞美上帝。